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一转眼我们已经查考到了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了。
可不是吗？在罗马书前面的15章里，我们读到什么是福音，读到福音跟犹太人的关系，我们也读到怎么样把福音应用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
是的，保罗在前面的15章里已经把福音透彻的从三方面解释完了。这次我们要来查考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保罗在书信的最后对罗马信徒弟兄姐妹的问安和祝福。
虽然这一章圣经跟保罗在罗马书所谈的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这一章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把福音的真理在生活上实践出来。在这一章圣经里，我们不但看见保罗所传的福音在罗马生了根，也看见信徒之间彼此的相爱相敬。很多人读罗马书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章，这实在是很可惜的。
是的，这一章圣经一共提到35个人名，他们有一些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同时呢，我们也相信保罗是在哥林多写这封书信的，所以有一些人名可能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哥林多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章里不但看到当时一般人习惯在信后头的问安格式，同时呢，求圣灵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从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人身上看见他们美好的见证，也领受了保罗同样的叮咛，对神献上最崇高的敬拜和赞美。
首先就让我从罗马书16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保罗在这个最后一章所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菲比姐妹。罗马书16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
保罗向罗马教会举荐菲比，所谓举荐呢，就是比较正式的把自己所信任赏识的人介绍给对方。菲比姐妹显然是为保罗带信去罗马的人，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并不认识他。
菲比本来是罗马人所拜的一个女神的名字，所以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的家从前一定是拜假神的。
这位从前不认识神的外邦女子，后来不但信了主，而且还成了离哥林多城东边大约10里的一个港口，也就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保罗很可能在托付了这封信给这位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之后呢，自己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可见菲比是一位保罗非常信任的姐妹。
保罗在第二节里面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菲比一向热诚忠心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人，帮助保罗，所以得到保罗的信任，托付他这么重要的责任。
是的，在新约圣经里提到的女执事恐怕就只有菲比一个人，所以菲比在新约圣经里还挺特别的呢。
对，
举荐了菲比之后，保罗接下来就开始问候一些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其中有一对很有名的基督徒夫妇，就是雅基拉和百居拉。我们看罗马书第16章第3到第5节的上半段。
问百居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
从使徒行传第18章我们知道雅居拉是个犹太人， 他本来住在罗马城，后来因为罗马皇帝格老丢推行反犹太人运动，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了罗马城。雅居拉就只好带着他新婚的妻子百基拉一起来到了哥林多城去做织帐篷的生意。
圣经说，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借着织帐篷的工作来养生的。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同行，保罗就认识了他们，而且还住在他们夫妇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工作呢。
雅居拉、百基拉夫妇不但和保罗是工作上的伙伴，而且后来成为保罗非常好的传福音伙伴。当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8章18节说，百基拉和雅居拉也和保罗一起离开。可是为了福音的需要，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们却留了下来，并且开始了家里的教会。
百基拉跟雅居拉在以弗所的时候，在灵性上帮助了很有传道恩赐的亚波罗，并且把他推荐给雅盖亚的教会，以致亚波罗在那里造就了很多的信徒。
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格老丢皇帝死了以后，那个禁止犹太人住在罗马城的命令也就消失了，很多犹太人又回到了罗马城去。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也在这种情况之下回到了罗马。
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就会发现在使徒行传18章第二节记载，保罗第一次遇见雅居拉跟百基拉夫妇的时候，他是把丈夫雅居拉的名字放在前面，可是保罗在这里问安的时候，却跟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到26节一样，是把做妻子的百基拉的名字放在前面。这说明了这位姐妹在属灵的事情上走在前面，尽管她还是雅居拉的妻子，可是她侍奉的见证得到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跟保罗在这里对她的尊敬。
的确是的，这给我们所有爱主的姐妹很好的鼓励。姐妹在福音事工里的角色常常是不可以叫我们忽略的。
嗯，谢谢。
我说的是心里话哦。你看啊，百基拉还和她的丈夫搭配得很好，他们很同心啊。保罗说他们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的，还说他们是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的人。保罗不但自己感激他们，而且推崇他们的工作，连所有犹太人以外的外邦教会也要感激他们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从保罗的问安里，我们知道他们在罗马也开始了一个教会。
不错，我们每一个信徒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家。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初代的信徒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像罗马书在这里所记载的。还有呢，使徒行传第12章12节，哥罗西书第4章15节，哥林多前书第16章19节，腓利门书第2节的记载都是很好的证据。这正好吻合圣经的真理，那就是教会不是用砖瓦水泥盖起来的，教会是由信徒用基督的生命来聚成的。
嗯，神的仆人孙代 Reverend Sandy 曾经说过，在主后300年以前，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有人曾经用特别的建筑来作为教会。一直到今天，所谓教会还是所有有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如果教会是有生命的，是属灵的家，信徒就会回到这个属灵的家来。
不错，漂亮的教会建筑只是没有生命的砖瓦，只有充满了有属灵生命的地方才能够成为主的身体，才能够被称为教会。教会的荣美不是用建筑表现出来的，而是用信徒荣耀神的生命来表现出来的。
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5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7节又问候了四个人，说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候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
圣经在这里提到以拜尼土，从这个典型的希腊名字，我们就知道他很可能是一个希腊人，而且根据第五节，他也很可能是保罗在亚细亚省带领的第一个归信基督的人。
至于玛利亚，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犹太名字。新约圣经里一共有六个叫玛利亚的妇女。这位罗马教会的玛利亚，在第六节特别提到她的劳苦，而且是为所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劳苦。教会里常常有这样默默为大家摆上自己的人，我们实在应该像保罗一样的常常纪念他们。
是的，还有呢，就是第七节所提到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多尼古是一个希腊名字，而且圣经学者已经证实他是一个奴隶的名字，而尤尼亚呢，是一个罗马名字，他可以是女性的名字，也可以是男性的名字。保罗形容他们是我的亲属，这不一定是指他们和保罗真的有亲戚关系，因为犹太人认为只要是犹太同胞，就是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可以算是亲属。
如果保罗称他们是亲属的话，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有犹太血统的希腊人或者是罗马人，他们不但比保罗更早信主，而且是曾经跟保罗一起为着福音的缘故在罗马的某一个监牢里坐过牢。保罗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起，说不定他们是一对夫妻呢。
我们从第七节最后一句话，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可以看出来保罗对他们的敬重。
接着我们来念罗马书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这里首先提到安伯利，这是一个在当时相当普遍奴隶所用的名字。考古学家从多马蒂拉，也就是最早的基督徒坟场里，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坟墓，在特别考究的墓碑上用很粗大的字体刻了安伯利这个名字，可见这位安伯利在当时的教会里是很受人尊敬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初代教会已经打破了当时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度，在教会里没有社会阶级的存在，连一个奴隶也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教会领袖。
是啊，另外呢，就是尔巴奴和士大古这两个名字，也是当时的人常常为奴隶所取的名字。保罗提到他们，表示他们也和安伯利一样，不但信了主，服侍主，而且也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
至于亚比利，这个可以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在犹太人当中也是很普遍的。根据保罗的问安，我们知道他曾经为信仰受过试验。根据考古的证据显示啊，认为亚比利很可能是后来士美拿教会的监督。
那么亚利多布又是谁呢？他是耶稣时代罗马皇帝在巴勒斯坦分封的王大希律的孙子。他没有继承任何王位，住在罗马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从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当时啊，除了奴隶之外，连罗马政治家的后裔也有人信主啊。
至于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很可能是指他的家属，也包括他家里的奴隶，也很可能在亚利多布的家里当时也有一个教会呢。
是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一到十三节，继续保罗的问安说，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拿七数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弗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希罗天应该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保罗也说他是我亲属，可是他的名字又属于巴勒斯坦分封王希律的王室， 所以很可能希罗天本来是希律家的一个奴隶，后来呢，他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自己。
对，还有拿其术，这个名字在第一世纪也很多。不过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在罗马有一个很有名的奴隶，叫做拿其术，他被判了死刑，可是却勇敢地争取到了自由，并且还做了罗马皇帝的秘书，身操大权。所有别人写给皇帝的信函和公文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呈递给皇帝。透过这种特殊的身份，他收了很多贿赂。据说啊，他当时有400万英镑的家产，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拿其术家在主里的人，就是指这个大大有名的拿其术家里信主的奴隶。
接着第十二节提到土非拿氏、土富撒氏跟比席氏，这三个都是女人的名字。土非拿氏跟土富撒这两个名字出于希腊文的同一个字根，表示他们两个的关系相当的特别，说不定是一对姐妹，而且很可能是一对双胞胎的姐妹。
有趣的是，土非拿的意思就是文雅，土富撒的意思就是娇柔，可是保罗却说他们是为主劳苦的。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为主工作到精疲力尽的。
是啊，为了神，就是再娇嫩的人啊，也肯为别人牺牲自己到底的。
不错啊。至于比席氏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波斯妇女，她很可能就是波斯的奴隶。这三位姐妹都在教会里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保罗接下来又问候了鲁弗和他的母亲。我们一定还记得马可福音15章21节里提到那个帮助耶稣背十字架的人是古利奈人西门。圣经说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我们有理由相信保罗所问候的鲁弗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他的儿子。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本来主要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的人一定认识亚历山大和鲁弗，所以当马可写到为主背十字架的西门的时候，才会这么介绍西门的。
自从西门那天为主耶稣背了十字架以后，他受了感动，不但自己信了耶稣，后来还带领了全家信耶稣。他的儿女后来到了罗马，在那里很热心的侍奉主，成为弟兄姐妹都知道的人。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哈？保罗说鲁弗是在主里是蒙拣选的，难道说其他的人就不是在主里蒙拣选的吗？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相信保罗这么说一定是想到鲁弗的父亲在主耶稣受死的路上怎么样，因为被罗马兵强迫替耶稣背了十字架，而无意之间服侍了主耶稣，因此成为一个基督徒，以至于使他的全家都有机会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这个实在是神拣选的恩典，所以才特别提到他们是蒙拣选的。
不错，马可福音说他的父亲西门是古利奈人，古利奈人就是非洲人，可是保罗却说鲁弗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保罗突破了种族的藩篱，他敬重一个外邦妇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实在叫我们看见保罗自己是怎么样实践了他在罗马书所教导的彼此接纳的真理。
的确是的。保罗接下去还问候了一些人，我们来看罗马书16章14节到16节，又问亚逊奇土、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金佩啊，
嗯，
保罗一连两次在所提到的一长串名字的后面都加上一句并问候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那很可能是弟兄聚会的地方， 而且保罗还能一一的举出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表示保罗认识他们。
对，其中15节所说的尼利亚，他很可能跟当时罗马所发生的一件大新闻的主角是有关系的，就是大概在主后95年，有一对在罗马很有名望的夫妻，丈夫叫克勒门兹，他是罗马政府的一个执政官，他娶了前任皇帝维斯帕先的孙女，也是当时皇帝多米田的侄女多马蒂拉为妻子。后来克勒门兹因为信了耶稣被处了死刑，他的妻子多马蒂拉也被放逐到荒岛去。
这两个皇宫贵族信主又为主受苦寻道的事实在是感人。后来考古学家从当时的一些文件里发现，克勒门兹和多马蒂拉的贴身侍卫长名字就叫着尼利亚。如果这个侍卫长就是保罗所问候的基督徒尼利亚，那么很可能促成克勒门兹夫妇信主的人就是他，也可能是克勒门兹夫妇带领尼利亚信主的。
是啊，虽然这个只是圣经学者根据发现的证据所做的一个推测，可是当时福音能够这么快的传遍罗马帝国，那些勇敢为主做见证跟传扬福音的信徒，他们的功劳实在是不能够抹杀的。
最后保罗就以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作为提醒，来结束这段他个人问安的话。亲嘴问安，这是当时的风俗，我们今天大可不必这么做。
可是保罗提醒他们要圣洁，这个原则却也是我们跟基督徒交往的时候应该要遵守的。
从保罗的问安对象看来，我们知道罗马的基督教会里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性别的人，他们这么融洽的能够相处在一起，实在说明了福音的普世性，也说明了基督徒在主里相爱是多么的真实。
同时在这章圣经里，保罗问候了好几个不同家里的人，说明了当时家庭教会的活动遍布在罗马城，这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奉献自己的家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呢？
弟兄姐妹，通常这样的一封信照传统的习惯，在问安以后呢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保罗在他要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好像还是不放心，所以又插进来了罗马书第16章17到20节的一段叮咛。
罗马书16章的17节到20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此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在罗马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教会里，难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要叫信徒离开真道，保罗用花言巧语来形容这样的人。花言巧语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指的是一个人说的话很好听，做起事情来却是心狠手辣。
也就是说，这种人讲起话来好像很属灵，他们表面上是服侍主，实际上却是要破坏人的信心。
所以啊，保罗就鼓励这些善良的弟兄姐妹说，他们既然在顺服上已经出了名，就更要继续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这实在也是一句提醒我们的话，叫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忠心顺服神，而且要做一个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宁愿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是的，至于20节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是说到我们在教会所遇到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一场跟魔鬼撒旦的征战。假使我们顺服福音，不要偏离神的道，神就一定会让我们向魔鬼撒旦夸胜的。
下面的一段从罗马书第16章21到24节的经文，是那些和保罗在一起的人向罗马弟兄姐妹问安的话。
罗马书16章21节到24节说，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弟兄阔土问你们安。
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路求呢，就可能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所说的那位古利奈人路求。他是安提阿教会的先知和教师，也是最先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的人。
而耶森，他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7章第5节到第9节所说的那个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接待保罗住在他家里的人。哎，
对啊。至于索西巴德，一般圣经学者认为他就是使徒行传20章第4节里那个庇利亚教会派来要跟保罗一起送捐款到耶路撒冷去的索巴特。
那么德丢，他很显然的就是带保罗写这封信的人。除了加拉太书以外，保罗多半都是请同工代笔写信的。
不错。而23节所说的该由，大概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14节所提到的保罗为他受洗的该由。很多人相信使徒行传第18章第7节所提到的那位在哥林多接待保罗的提多尤士都就是该由，他的全名应该是该由提多尤士都。也许保罗写这封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在该由的家里。
圣经说，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我相信该由不只是接待了保罗，他还接待整个教会在他的家里聚会呢。
最后呢，圣经提到了以拉都和阔土，我们对于阔土实在找不到什么资料可以来查考的。不过呢，以拉都却可能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圣经里在这里说他是城里管银库的人。
从保罗跟他周围同工对罗马教会信徒的问候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周围的同工多数是来自别的地方，他们也跟保罗一样成为游行各地的布道者。我所看到的是好多好多的宣教士。金华牧师啊，这不是很奇妙吗？
的确是的。初期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信徒是传福音的信徒，这实在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也需要这样为福音无私地摆上自己，传福音的速度才会更快更有效。
保罗和他周围同工对罗马教会信徒的问候到这里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最后罗马书的16章25节到27节就是这封信的结语，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这段话实在是一个祝福和对神的赞美，同时呢，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只有神的话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
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奥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也借着圣经传给了万民，叫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借着信心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到这个大好的救恩之福。
在结束查考罗马书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用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节的话来赞美神。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罗马书到这里已经全部读完了，
愿你听完了以后能够确定自己有份于这个永世不变的救恩。
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